亲爱的阿巴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怜悯，你的儿女们能够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所以感谢你，你把你的话留给我们，主啊，感谢你是你那不放弃的爱，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你面前说主啊，感谢你，你要来赦免我们，你要来救赎我们，主啊，但愿你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也透圣灵也来工作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顺服，帮助我们那里做工在我们身上。因为主，你应许说你曾救我们，现在要救我们，将来也要救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就完完全全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也带领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主，让我们所听到的、所学到的，主，乃是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是我们还是因为我第一次，我先讲，所以我会做点背景的交通。这边讲到是说，是我们读的以赛亚书，作者就是以赛亚，所以他的写作时间跟背景呢是主前740到680年，然后以赛亚的名字就像他的主题意思一样，以色列耶和华的拯救所以这也是以赛亚的那个主题。那以赛亚的背景呢，他的父亲是第一章那边提到说是亚摩斯，是亚玛谢瓦的兄弟，也是劝亚玛斯返回。就是遣返以色列雇佣军的那位神人，有可能就是在历代志下那边说到，所以因此以赛亚也可能是乌西王的堂兄弟所以然后圣经里面也提到说，他有他的妻子也是女先知，然后他有两个儿子，sorry，我要是那一然后呢，以赛亚所侍奉，经过就是犹大南国犹大的有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还有西西家，还有马拿西王时代，所以多达50多年。然后与他同时期呢，先知包括有南国的犹大的尼加，还有北国以色列的阿摩斯和西亚等等。然后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是对弥赛亚预言最多、最详细，所以被称为第五个是福音书也在旧约中的福音书，所以，他全面的阐释真理、神人、罪、审判、救恩、弥赛亚，因此，以赛亚书也被称为小圣经。然后我们，以赛亚他也就是，就前面的弟兄他们有做了一些内容分段。然后第一段呢，就是预言的部分，讲到神审判并使以色列被掳的理由，以及以色列人蒙福复兴的结局。所以神的审判还有选民和势能。然后第二段是讲到历史部分，讲到神怎样拯救西西家，然后神的拯救这样是在中间插进去的。第三段就讲到弥赛亚的部分，讲到神的救赎和救赎主和被救赎的人。全地复兴，所以我们先开始的是我今天晚上我们先交通是1到3，13章，就是也分3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悖逆失败的光景1至5章，然后第二部分讲到预言弥赛亚的救赎计划。然后第三，十三章本来应该到23章是讲到宣告神在全地的掌权。然后我们就先从第一部分1到5章呢，耶路撒冷悖逆失败的光景。这里讲到说，第一章那边讲到说神的斥责、申诉和应许，开始宣告神对百姓的责备。那边讲到说要天地一同来见作证，他们本是神立的立约的民，现在却成的被盗、悖逆、无力的儿女。神的儿女背离耶和华，对他完全没有感激的心和归属心，所以也像好像人毫无人性一样，以至于 年柳圣经里面讲到说，年柳和驴都不如，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指出就是以色列人的罪行，背离神，不认识神，然后也讲到神的审判，他们将要被外邦人侵吞他们的土地，但是神仍然有怜悯，为他们预留余种。然后第二部分就讲到说，他们用无心的指出他们的罪行，就是无心的献祭，他们一面献祭，一面却犯罪。这是神要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敬拜。第十七节那边讲到说，神所要的是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等等，所以神劝勉若不悔改，必定灭亡。所以犹大不公平的罪等等，在下面直到说，神爱他的儿女，他要用，就是在25节那边说，要反手在你身上，要用对付，要对付和拆毁，来到恢复的目的。因为神不愿意他的儿女继续在这种悖逆中灭亡，他乃是要来复兴，审判之后乃是要复兴，所以神总是在审判又带出盼望。然后第二章也讲到，就是现今的审判和将来命定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章里面，就是看到末日和现代的耶路撒冷，以赛亚描述的两幅很久别的那种图画。前面就讲到说，末日万民都要来归神，在神的统治下，世界一片和平。但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却充斥着异教、邪风，百姓不依靠神，反依赖那些钱财和军事装备，所以因此神要离弃和审判他们，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忘记神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也忘却与外邦人结盟，也不愿意来侍奉，专心来侍奉，有他我们远远的我们的神，所以神的愤怒也临到他们，就圣经文里面讲到，甚至天地都要震动。然后第三章讲到神审判犹大，因为他们依靠人，所以那边就讲到六祸。就是前面神讲到说，神要除掉人所依靠的水呀、粮食啊，还有那些精英阶层他们的一些优越。然后这些，其第一节那边讲到说，耶路撒冷和犹大就代表这些人是属于神，在神的名下，但是却远离神，所以神要把耶路撒冷和犹大恢复到他荣耀的旨意里面。第二节至第四节，所以首先要除掉人所依靠的、所仰赖的物质也好，能力也好，这些，当就是以为说这些正常的时候，好像百姓还以为说，好像是蒙福的感觉，但这些都被除掉的时候，其实人就显出本相来，所以当中有很多不平，如百姓彼此欺压呀，更能受邻舍欺压，然后少年人对长者不尊哦，然后卑贱的跟辱骂尊贵人啊等等，所以就在这种好像就跟外邦人都没有什么区别一样，所以神也是要审问这些领袖们，所以看到说，神也第四，后面讲到说，神要以羞辱来代替这些华美，所以今天神要恢复我们呢，也要先除掉我们一切所依靠的、所障碍的，甚至包括我们习以为常的安逸生活。所以我们那些固定的聚会也好，那些环境也好，这些在一切，因为在这些一切在神以外的人数，都是我们自己自我满足、自意的感觉、自我陶醉。所以如果看不到真实的光景和需要，只是维持表面，而不是真实的要来寻求神，只是为了追求成功恩典啊，而不是真正认识到我们是需要 神的救赎。然后第四章讲到说，那些以色列必重建，到那的以色列必重建。所以第一节就讲到说，就是弥赛亚的名，说尊荣的名必享美福。然后三至四节那边讲到说，公义的灵必焚烧罪恶。所以神不但要施行审判呢，也要洁净恢复。第三节里面包括西安的女子啊，也都会将被神惩罚，也会要被神洁净，因为神要以公义施行审判，也要将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来洁净他的百姓。所以第三节那边讲到说，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他们的地位和生命都要被改变和洁净。然后后面五至六节讲到说，渔民必录在生命册上，必称为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称为圣，是因为我们信神，神称我们为义。我们与这个圣徒有份，不是因为我们能有什么作为而被称义，而是因为主耶稣他代替我们。在这边讲到说，就像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在旷野与百姓同在。但那时候人是不能进到神的帐幕里面，然后到了主耶稣的时，弥赛亚的时代，神的同在是更亲密，因为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第五节那边说，在群中要必有遮蔽，因为不但人与神能够有亲密的相交，他今天也作为我们的遮蔽，让我们能够有避难所，让我们在无论在怎样环境，我们知道，神他顾念我们，看顾我们，所以这也是主在基督里面主给我们的安慰与盼望。然后第五章呢，就是讲到我们很熟悉的葡萄园之歌，就是讲到神起初建造葡萄园的心意，但是建造与失望。所以以赛亚这边把犹大比喻成葡萄园，就是虽然门神亲自栽种不明，可是却令神大失所望，因为结出来的是野葡萄，是顽梗悖逆的，甚至行各样罪恶那么神是也肯定是会严厉责罚的，因为神所爱的，神必管教。那么第五节那边就讲到说，神要撤去篱笆，拆毁墙垣直到说神不再保护他们，任凭仇敌掳掠这些百姓，使这些荒废的不再修理，不再刨除，直到说，指着说神不再挽回，任凭百姓偏行己路，就是然后也讲到说神命云不降在雨降在其上，直到说指神不再供应，任凭百姓自生自灭，所以离开的神是何等的可怕。然后后面神就指出说，为什么犹大受审判的原因？那边六祸，他们各种好像贪占土地啊、享乐啊、傲慢啊、亵渎啊、颠倒是非啊，或者自负反叛哦，然后或者醉酒审判官之祸等等。所以神这个葡萄园是要被毁灭，因为既然神那边24节讲到说，因为百姓厌弃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的圣者的言语，所以他们要怎样灭亡，神就任凭他们怎样灭亡。既然百姓要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那么他们灭亡也会像24节那样，那边讲到说，火烧干草一般迅速。这是到我们第五章就讲到神的审判，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六章。也是第二部分，本来是6到12章预言弥赛亚的救赎计划。我们这里看，这从这章看到，就是以赛亚他其实已经在那之前，他已经做得很一直在传神的救恩。但是真正蒙召的是在这一章里面，就是当乌西亚崩的那一年，就是乌西亚是大他。 当时在位的时候是把国家带入很繁华时期，当他驾崩的时候，百姓都十分的悲伤。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第一章里边说到说，先知去看到天上的君王仍坐着宝座上，仍有威严和能力和威严。所以今天，我们看着好像周围，可能并不乐观，环境是那么好像不以为乐，没有什么可让人欢喜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为洪水泛滥，我们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这边讲到说，乌西王崩的那一年呢，大概是主前740年，然后他也统治的差不多半个世纪。那他寻求耶和华呢？我们在历代志下26章里边可以看到，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但他晚年的时候却心高气傲，就是进取献祭啊，然后在麻风中刑罚中去世。所以在乌西雅执政这50几年里面，亚述王就是暂停对外扩张，然后南国和北国呢，以色列都长期享受荣华稳定。但乌西亚驾崩之前呢，就是其实已经社会环那个已经很严重了，就是因为之后的那个登基的亚述王就开始对外征战，然后犹大又开始走下坡，所以亚述将成为神施行管教的刑杖。北国以色列灭亡还剩下大概十几年，但是圣殿在154年后就被毁了。所以这是在就是先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他那种就是背景，但是他在异象中见到神，所以他先看到就是当他在荣耀里面看到神，就看到自己的污秽，然后所以一个侍奉的人，他应该是会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认识我们自己有多少罪，有多少不配，是污秽的。但是神却赐下赎罪的恩典，所以神是主动来显明他自己的圣洁荣耀，然后而不是为来神，而不是来要定我们的罪。如果我们因为没有谁能够够得着神，但是神他却称我们为圣，因为我们信他，他就是赦免我们最值得赦免，所以他不是要来定罪，而是要引导人来归向他。所以第二部分就讲到说，以赛亚得洁净，然后被神来差派，所以他是先见到异象，然后认识到自身的污秽，然后再经过神的赦免的洗礼，然后顺服神的门投入，然后顺服所门的呼召，所以后面也讲到，就是11章讲到就是以赛亚的使命，神要差遣他去对于百姓说话。那一段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但是他就告诉他。以赛亚说，就说要这个宣告的人所听到的人，心是愚昧，是刚硬的，因为心门之友，他们根本不愿意来回转归向人，所以听要听到，却是不愿意。所以虽然这个是很无国效的宣讲，甚至以赛亚问他说要到什么时候，他说要直到犹大受罚荒凉之日，所以。然后，因为神也说到说，恐怕他们回转，他就赦免，就医治。所以其实，在今天来说，无论何时，神都是喜悦我们最能悔改的，然后并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如果能听到、看到神，在呼唤能悔改，却始终不回头，那么，因为神给人自由意识的权选择权利，那么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这样赦罪的大恩，那么他也，不可能就也没有得着这个赦罪的恩典，也不是因为神给予的大爱，这个爱并不代表说人连，表明罪的条件，就是不是连罪
都无条件的接受，所以人一定是要认识自己的罪，悔改，那么神就能够医治我们。所以那里面讲到说回转医治，是一个进行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乃是称自己为蒙恩的罪人，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靠他的宝血来洁净，那么我们才能够持续连于主。因为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说我们今天，一次的不需要说，回转来投靠神，那么13节那边也讲到说，神也告诉心里不安的以赛亚，就是犹大剩下的1/10的异能，同样也要承受这个时代的磨练。因为借着这些希望，这些这一线的希望，救赎者的圣洁种类必得以保存，所以又带出盼望来。在那些等候神的人心里蛮有盼望。然后，我们下面的就是比较快的7到12章那边，就是7章那边就讲开始讲到以马内利应许的兆头。然后当时就是，几个王一起要来围攻耶路撒冷，然后亚哈斯因为听到他们联盟，就心里胆战，所以这个背景呢，就是说到为什么这些仇敌会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也并非因为只是普通的外敌入侵，其实这个他们一直来攻打，但只是都没有得，没有攻下，但是呢，因为他们听到，这也是神的施行管教，因为亚哈王呢，他不像他的列祖一样在耶和华眼中行为，看为正的事，他反而在全国就是带领百姓敬拜偶像，所以耶和华就是将他，神也将他交在亚兰王手中，但是，也交在以色列的王手中。但是这个原因都是因为亚哈斯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当亚哈斯听到亚兰王跟北国联盟的时候，他心里就恐惧战惊，所以他当人不信靠神的时候，他能信靠的人是不必着急的，但他。能如我们如果敬畏神，我们也不需要惧怕世上这些的恐吓。但是人如果不敬畏神，所以就会害怕神以外的任何人事物，所以在难处面前更是站立不住。那边经文很贴切，第2节说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一样。然后到下面就神就派先知来传讲安慰的话。就是神虽然管教他的儿女，但是也不允许，也不是他的心意，也不是让仇敌来搅乱，他远远的旨意。所以神的目的是管教，但仇敌的目的是想，就是来消灭神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所以神在此宣告说，第7节说，这所谋的必不立足，也不得成就。所以，英文那边说 form 就信和立，就第9节立稳，这些都是神并不勉强人生，人对神的预言，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信跟不信，但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就也要为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付代价。所以神一面要人做选择，一面也宣告，就是也让人知道不信的代价。所以第9节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站立不住。”所以，第11节那篇，神主动就是让亚哈斯向他求个兆头，来证明先知的预言是真实的。因为前面就讲到说，对，就是，但是也，就是神。亚哈斯，但是亚哈斯仍然不相信，他还引律法里面的经文来拒绝神，好像很属灵的样子，说他自己不试探耶和华，实际上是他对神毫无信心，甚至心里面已经定义要去投靠亚述王。同样的，今天就是我们如果不肯付，就是
这样的他代价就更大，所以他就引狼入室，成为亚述的今天就是，就是引狼入室，成为亚述的附属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肯向神顺服，只想靠人的方法解决问题，也只能从一个仇敌、一个难处到另外一个更难的难处里面、困境里面，而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哈斯的不幸是神借着以赛亚提示说犹大不会灭亡，但是亚哈斯却不相信，来继续依靠亚述。所以，虽然神责备以亚哈斯之前呢，他已经差以赛亚提示说童女，和以马内利的兆头，也使亚哈斯确信说犹大必然得胜得救。就是说。在人就是仍然不信的情况下，神仍然对他的百姓有怜悯的心之情。然后后面18至25节就讲到说，亚哈斯不信导致的后果，然后就是拒绝神，所以犹大受审判。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如果不信。我们也常常可能像亚哈斯一样侥幸，总是被环境给吓到。或者说在难管教或者难处里面就更难信靠，所以也可能总是用逃避也好，或者去依靠别人来求帮助，所以其实结果就是让个人还有就是家庭都会落到就是更难的境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受神当我们面临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能相信在神的手中，他仍然有恩典。我们不要靠自己来挣扎，那么我们也要靠着那位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主来跟随他。相信他也必负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只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将环境挪去，而没有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对，然后第八章那边讲到第七章就，神的管教与人的筹谋，就是本章继续的前面讲到，就是神肯定要神，就是肯定的神要除去以色列和亚兰王的威胁，然后呼吁犹大要依赖神。另外一方面呢，犹大仍然依赖外邦的或者行邪术的。那么肯定是必致死其国。那么面对神的管教，我们信靠的人将等候神，仰望神的拯救。今天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是随时可以转向他。那么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能够就近。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但同样的，就不信神的人。他可能就在环境中发埋怨啊，或者埋怨环境、埋怨神，那同样的结果就是在神的同在中成了绊脚石。14节里边说，跌人的磐石、圈套，所以他们所依靠的也都全落空，却仍然还不肯悔改，就是仍然在埋怨、亵渎神。所以这也是应验的前面。神说到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今天人如果没有，神在你面做光照与拯救，我们的前途都是乌黑，没有前景的，在根本没有出路。但是当然，在神总是借着环境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主，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他，他就必与我们同在。第9节那边讲到弥赛亚的荣光我很喜欢，就是我们神的这几个称呼那么，对，就是这四个不同的称谓。也是神给我们不同的应许，奇妙的测试说到我们的神，他是行其事，奇妙无所不知， 然后借着他的作为啊，为我们成为成就的，完成神的救赎。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都是他奇妙的做工。那么，全能的神也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无所不能。他能够得胜，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帮助我们胜过所有的权势。然后三个原罪的父啊，提示他无所不能，他总是用慈爱来关怀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和平的君，提到他，我们的神，他以无比的爱和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也赐下他的平安与喜乐。所以我们常常要有信心来支取这宝贵的应许，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切的一切。然后下面部分就讲到审判雅各家，以色列家的骄傲，对付走偏的那个领袖还有将那些任凭百姓堕落，神也对付那些领袖的不义。然后第十章我们讲到，虽然毁坏，但是却存盼望。就是心高气傲的亚述必降为卑，所以我们看到说，亚述只是神责打以色列的和犹大的工具，但他却自己以为有能力，甚至高于其他邦国，更以为以色列和犹大的神也只是偶像而已。所以神要击打亚述，显明他是神，他是我们的全地者、全能的神，他才是主。所以，因此就是亚述也不能逃避神的审判。因为工具的怎么能像是用他的主人之夸呢？所以，这章里面，以赛亚也是透过这些信息来鼓励犹大人，不用怕强大的亚述王。所以神总是一面给他的百姓带来盼望所以那些无助受欺压的被毁亚述王也要有一天也要遭毁灭，那么以色列的全民要归回，然后至高者要毁灭亚述。然后11章我们就看到，新的君王弥赛亚要归回的盼望。这边讲到说和平之君弥赛亚，然后就是耶西的，在早就在这神已经在创世之前已经预言他的救恩。那么是耶西的认知，然后也提到弥赛亚的治理、弥赛亚的国度、耶西的根。弥赛亚的国度是和平的，是因为每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遍地，好像海洋，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使能神主使我们与神恢复亲密的。恢复这个关系，所以使我们不但能够明白真理，也能够认识是真理的主。是，然后第二段那边讲到归回的渔民归回，这里就讲到说是指着第二次出埃及，所以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所余剩的。这里的救就是原文的赎。redeem，所以被掳的渔民之所以能够归回，并不是因为人的可能靠自己有忠心或者有刚强，而是像神第一次出埃及那样，神主动差遣弥赛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次以色列能够出埃及，乃是那个羔羊涂在门框上逾越节。那么今天我们每个人能够蒙恩得救，都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所以从外邦赎回自己的百姓，出埃及15章16节那边也提到，所以对，就讲到10节立万民大旗，耶西的根，然后主再次伸手召回渔民。 然后新埃及归回的盼望，就讲到神第二次救回自己的百姓，所以说第12章讲到是赞美弥赛亚的诗歌，信靠颂赞之歌，讲到神是我们拯救，我们依靠他，成就恩泉源之取水，称谢神，所以是个人的，也是。所有神儿女，虽然就是神好几次在前面一直宣告说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回他的手，人声不说，但我们的神是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将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篇诗篇都讲的103篇都讲到，所以即使在很严厉的管教之中，他也安慰百姓，就是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第10节那10章25节那边，甚至这边讲到那日，当弥赛亚为百姓付出赎价的时候，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时候。神的怒气也转消，而百姓由蒙救，我们每个人蒙拯救个人的经历，我们都会看，我们一个真实蒙恩得救的人，肯定会看的，肯定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败坏，然后才能够发出称谢说，我们的神的救恩，神的安慰救恩，让我们能今天能够。都来投靠他，在他里面得安息、得力量和喜乐。所以，我想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一首，美歌。就像我之前读这章的时候，就想到那个诗歌《圣徒诗歌209首》，在我心中有一首美歌。因为主耶稣救赎了我们，然后作为。今天我们重生，从蒙恩得救的人，因为主住在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来到神面前，以赞美献给神，所以我自己也常常经历在好像很压抑、没有喜乐的情况下，当我们低头称谢、感谢神的一天的保守带领的时候，你就发现头上的乌云都散开，因为看到神是这样顾念我们的神，我们有神还怕什么呢？然后因为我们跟同工分配，所以我会也带一张13章，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学的，就是讲到神宣。就是13到20几章，就宣告神在全地的掌权，就是神要粉碎骄傲的人，神聚集军队，神向骄傲人发起烈怒，巴比伦灭亡，所以，以赛亚从巴比伦开始宣告神的审判临到全地，强调神向各国所发的烈怒。1到16章16节，所以最后他也预言，神也预言，他也预言神将兴起马代人来毁灭强大的巴比伦帝国。所以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更是宇宙和历史的主宰。所以，我们所以整章这章是讲到说神的主权，指出神是审判列国的王。同样，他也是介入历史、掌管历史、世界历史的神，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以赛亚就论到神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狂妄直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妄，来表明他施行公义的作为。所以这些国家曾经迫害以色列人的，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些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过去1到13章，学习的一点，就是在南国犹大就是每况愈下的情况下，眼见就是环境，从眼见的环境看，神对好像神的应许，好像神对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的应许，好像越来越渺茫， 神的百姓好像越来越没有前途，就像好像我们今天也很像我们今天的光景一样，但是却是在恰恰人最绝望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来将这个完美的启示，来展示这个完美的启示，作为他对人的安慰，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失败，我们也常常软弱。但是神的旨意从来不是依靠人的，光景啊，人的自己的力量，而是他亲口应许，亲口成就。无论百姓怎样失败，怎样环境怎样黑暗，但是历史的进展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的主仍然坐着为王，因我们。能够面对明天，也是因为我们的主仍然活着，所以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所以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人的失败而改变他的旨意。他的救恩计划是一直向前的直到他把所预定的人都带进他的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是非常。安慰的，向着我们，我们看自己是不能的，但是我们来转向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可以，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有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让他来做工在我们身上。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讲得非常快，弟兄我讲。